我们今天讲创世纪的42章，内容呢稍微呢多一点，虽然内容稍微多一点呢，但是呢我们还是得把它不要赶完的。这还记得41章讲的什么？所以41章呢，我们看到了这一切的事情都出于神，就是埃及地有7年的丰年，又有7年的灾年，而他也将这个事情告诉了约瑟，而约瑟也借着这个事情呢告诉了法老，因神也高抬他，不但救他出监狱，也让他去做整个埃及地的宰相，所以他就按照神的旨意，他也忠心于神的旨意，怎么样？就忠心的去服侍法老，按照神所赐给他的智慧来服侍法老，非常忠心的服侍法老。好了，约瑟这边怎么样？预备完了，对不对？已经预备好了。约瑟在埃及这边一切的事情预备好了，我们往下看42章哈。42章讲到说，雅各见埃及有粮，就对儿子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？因为整个那片地怎么样呢？我们知道埃及在这里哈，埃及在这里，非利士人在这里，然后下边的就是以色列，所以埃及地这边有荒了呢，所以这边都是荒年的，那么整个的那一个片地呢都荒了，巴勒斯坦地都荒了，没有粮食了。雅各呢就跟他儿子说，说你们看我干什么，大眼瞪小眼了，赶紧整粮啊。所以从他口气的话中看着他对他儿子们不太满意的。第二节说，我听见埃及有粮，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比些粮来，就是买些粮来，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。于是约瑟的10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。所以说你家里没粮了，这么大一家子没粮了，你们这些儿子们你们瞅我干嘛，赶紧去买粮，我听说埃及有，赶紧去埃及。于是约瑟的10个哥哥就去买粮。第四节，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、雅各没有打发和他哥哥同去，因为雅各说恐怕遭害。看到了，雅各这个时候并不信任他这10个儿子，因为当初也是把这个小儿子委托给谁？10个哥哥，10个哥哥说这儿子不见了，所以这个不能再跟你们去了。所以看到了，雅各不太信任他10个儿子。那第五节呢，说来敌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，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，迦南地也有饥荒了，所以他们也去买粮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，跳粮给那地出粮，就这么叫了，出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。约瑟的哥哥们来了，脸伏于地向他下拜。所以我们有没有想起来约瑟的梦？想起来了哈。好了，这只是初步演习，现在只是10个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约瑟和他的哥哥们见面了，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，却装作生人，向他们说些严厉的话，问他们说，你们从哪里来？他们说，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的。你知道约瑟被卖的时候呢，他是不太大的，10几岁，对不对？17、18岁，16、17岁的样子的。但是他的哥哥大哥哥们呢已经30多岁了哈，所以说他大哥哥们他一眼就能认出来，但是约瑟这段时间从17岁到30岁呢很难认出来，所以他就跟他们说了一些严厉的话，因为他们没看出来他。另外一个，他穿着打扮是埃及人的打扮，所以他也不知道的。然后就问他说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哥哥们就说，我们是从什么什么地方来的。第九节，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2个梦。看，约瑟现在开始渐渐的神对他的带领清晰起来，他开始想起梦了。因为当时做那个梦的时候，只有谁有一点点明白？雅各，只有雅各明白一点点，其他人都不明白了。这时候呢，当他10个哥哥面伏于地向他下拜，他就想，哎，当初的确是有这个梦的。然后呢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奸细，来窥探这地的虚实。所以呢，约瑟呢，实际上他这里边用严厉的话讲和哥哥们，是想更多的了解他爸爸那家的情况怎么样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对他说，我主啊，不是的，仆人是买粮来的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是诚实人，仆人们并不是奸细。他就说我们不是，我们10个人是兄弟10个，我们是一个爸爸，我们来就是来买粮的，不是奸细。约瑟说，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虚实来的。所以你看，约瑟步步紧逼，当他步步紧逼的时候呢，就是逼迫他这10个哥哥呢讲更多的有关他爸爸以色列家里边的情况。然后呢，13节说，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12个。你看他们开始详细的来讲解他的家庭了。仆人们本是兄弟弟兄12个，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，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父那里， 有一个没有了，所以他讲这些事情都是事实。到现在为止，他的几个哥哥没有撒谎哈。到十四节，约瑟说：“我才说你们是奸细，这话确实不错。”他说：“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若是你们的小弟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，从此就可以把你们验证出来。”他的意思说：“哎，你们撒谎了，为什么呢？你说十二个孩子对吧？丢一个还是失一个？那个呢？直接就是找毛病嘛。”然后说：“不行，你们这些人肯定是奸细了，你们撒谎了，给你们留下，不能走。”然后呢，十六节，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，把你们的兄弟带来。至于你们，都要囚在这里，好验证你们的话真是不真。若不真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你们一定是奸细。这里的讲了讲两件事情，你看啊，他好像做个局一样，他讲到最后就是你要把我小弟弟带来，把那个带来。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，约瑟要通过他这个小弟弟，他想明白一些事情。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下边讲的，你要留个人质。留个人质，为什么要留个人质在这里？怕他们买了粮回去不来了，所以你留个人在这呢，你一定得回来，这叫保持联络。所以这里边这个约瑟并不是想报复他这些兄弟啊，就是你留个人在这，完你还得回来呀。如果你们都走了，你粮买走了，你不回来怎么办？然后呢，第十七节，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，就把他们都关起来，你们是奸细。好了。到了第三天，约瑟对他们说：“我是敬畏神的。”看，约瑟现在开始讲这些话了，我是敬畏神的。所以他先讲到我是敬畏神的，说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。所以他在提醒他们哥哥们，什么？我也是信神的，你们如果要实实在在的，你们就必定存活，否则的话你们就死定了。然后十九节说，如果你们是诚实人，可以留在你们中间一个人囚在监里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非常的合理。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他只是想跟他们保持联系，把一个人留在这边，但是该给的粮食还给他们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并没有一点的恶意，约瑟没有一点的恶意。那么这里前面讲到了十八节，讲到他说我是敬畏神的，后边讲到说如果你们是诚实人。所以他在他跟他哥哥这个讲话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要仔细的听，然后说把你们的小弟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，你们也不至于死，他们就照样而行。所以这个约瑟所设下的这个不能叫计谋了，就是这个办法呢，就告诉你必须把小弟弟给我带来。后边我们能看到他为什么要小弟弟带来，然后他们就彼此说，他们在监狱里边嘛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了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所以现在他这些哥哥们怎么样，开始反思自己了。因为什么？这个事情开始反转了，现在他们开始恳求人了。什么意思？约瑟当初在他哥哥们面前祈求他们的时候，约瑟是不是无辜的？
是
现在他们是不是无辜的？是。所以他当时那天给求他了，所以他们这两个画面一下反转过来，他觉得我们有罪了，当初我们对我们那个兄弟对错了。然后刘辩的这事就出来了，刘辩说：“哎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吗？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给定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像我现在向神向我们追讨了。”像刘辩现在装好人了哈，他就讲了：“你看我当时，他也当时也真的说了。”所以他们想起了他们的罪来，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，因为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，通事就是翻译。所以约瑟呢，现在他因为他是什么呢？我是埃及的大官，所以有个翻译跟他们讲话，他们讲希伯来文，他们以为他听不懂，所以他听得懂，所以他兄弟们在讲话用希伯来文讲话，但是他都听得懂，听说他哥哥们在讲这些话。然后约瑟转身退去，哭了一场，又回来对他们说：“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，在他们面前把他捆绑。”所以这个时候他看到他哥哥们认罪了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已经赦免了他的哥哥们了，对不对？原谅他哥哥们了。但是当他听到哥哥们这样的话呢，他还是不免有些难过。所以挑出谁了？挑出西面，西面是老几？西面是老二。所以正常啊，把刘辩放了，把西面留下。
刘辩是大老大。
老大，对。然后呢，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的器具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他们个人的袋里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，人就照他的话办了。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约瑟呢， 对他这些哥哥们呢，实际上是一点没有恶意的，他是真心要帮他们。但是他要，但是约瑟所做的这一切事情，他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后边会发现他要知道什么。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，走了，拿着粮走了，把西面留下了。到了住宿的地方，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袋子要拿料喂驴，才看见那银子还在里头呢，买粮的银子还在里边呢。然后就对弟兄们说，我的银子归还了，看啊，扔在我口袋里。他们就提心吊胆，战战兢兢的彼此说，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？看到了，他们这几个哥哥开始变了。他们现在开始说什么呢？他没有说，哇，他们为什么害怕？首先说他们为什么害怕，怕神罚呢？不对，银子在里边呢，他为什么害怕？他们怕谁？怕约瑟。因为约瑟说，你们这几个不是好人。然后最后发现银子又回来了，那很明显是想栽赃陷害嘛，说这什么意思，要干嘛？但是这几个哥哥们说什么？神到底向我们做什么呢？前面看了，想起来罪了，然后现在说这件事情，他现在已经把这个目光，害怕是害怕约瑟，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情是掌握在神的手里边，所以说，哎呀，这神要做什么呢？好了，我们接下去往下看，我们看29节，他们来到迦南地，他们父亲雅各那里，回到迦南地了。乡所遭遇的事告诉他说，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，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。我们对他们说，我们是诚实人，并不是奸细，我们本是兄弟，12个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，没有一个没有了，顶小的如今和我父亲在迦南地。他们这10个儿子回来，有没有骗他爸爸？没有，如实禀告。33节，那地的主对我们说，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们这里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。因为他们回去必须得交代，为什么去10个回来9个，所以他们这也是对于父亲的一个害怕，觉得我们丢了一个兄弟，这个怎么办？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子的。然后呢，就开始说了，说34节，把你们的小弟兄带到我这里来，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，乃是诚实人，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，你们可以在这个地做买卖。所以告诉我们，他留下这个弟弟，他不信任我们。如何证明我们说话是真的？我们要把小弟弟带过去，他看了之后才能够允许我们，不单卖我们粮食，还允许我们住在那地做买卖。然后35节，后来他们到口袋，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，他们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，谁都害怕，他爸爸也害怕了，他们和父亲都害怕了。说这个事情的确是挺吓人的一件事情。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，你们使我丧失了我的儿子，约瑟没有了。所以这里面他又讲了第二个儿子没，所以第一个说，你们这10个孩子已经让我这约瑟所丢了，今天西面也没有了，西面又没了。所以他爸爸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并不明白，并不完全相信他哥哥们所讲的这些话，但尽管他不知道事实是什么，但是他心里至少说，你们这几个人呢，出去就丢人呢，所以你们就到底做什么了？不清楚，然后又拿回来银子了，买粮，完之后粮回来，银子也回来，你们是不是把约瑟换粮了？不是，把这个西面换粮了？你看他这个爸爸就，你们又叫便雅悯带去，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。他说我这么倒霉，这些什么都归完，你现在又把便雅悯拿走了。他爸爸意思不行。然后37节，看哈，流便对他父亲说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。就是讲说，你放心，把便雅悯给我，我指定把他带回来。如果我不把他带回来交给你，你可以杀我的2个儿子，你只管交他在我手里，我必把他带回来交给你。这个流便讲话是很有意思的，他说我要不给你，你杀我儿子。所以这些事儿呢，就本身这个建议一点都不具建设性。你说雅各能杀他孙子吗？杀他儿子才能杀他孙子，对吧？所以流便在这里是，我们看到流便讲话非常有意思。前面的时候他跟他说，你们不可害这个孩子啊，然后就走了，回来说孩子哪去了，他也没说什么。然后到那边去买粮，然后呢怎么样，人家看出来，哎，你看我告诉你们了吧，告诉你们不要这样子，你们非这样子的，这事不怪我，就是你们几个人弄的祸。完现在又说，你把小儿子给我，如果再不回你小儿子，把我俩儿子杀了。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流便这个人是这样子的，也就是说刘辩是谁？刘辩是大哥，大哥应该是最有担当的，大哥应该最有担当。但是这里刘辩呢，是让他俩儿子来担当。 38节，雅各说，我的儿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，他哥哥死了，只剩下他。所以他这里边讲到的是谁？是拉结所生的两个儿子，是吧？拉结所生的大儿子约瑟没了，就剩这么个小儿子，你不能给我弄走了，因为雅各爱拉结，也爱拉结所生的孩子。然后呢，只剩下他，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，看到了没有？他讲的是，你把这个我带去，这孩子在遭害了，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。所以这里边雅各呢，根本就不相信他的十个儿子，他就相信他去了肯定还得遭害。这个现在西面生死未卜，那个小儿子被狼吃了，这个再跟你出去肯定遭害，不可以。所以要这样的话，我就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去了。好了，我们看第42章，第42章讲到了以色列在饥荒的当中，被逼无奈要下埃及去买粮。买粮的时候，十个兄弟和约瑟相见，相见之后，约瑟开始试验他的哥哥们，他一方面尽最大的可能去帮助以色列，另一方面他又希望他们能够再回来，但是他这里边并不完全相信他哥哥们，对不对？连以色列都不相信他儿子们。但是呢，在整个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他这个十个儿子怎么样，开始有变化了。第一个变化是什么？开始变得诚实了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怎么样？他们开始想起自己的罪来。第三个，他们开始想起神来。好了，这章经文讲的什么？神跟亚伯拉罕的12章、15章、17章、22章分别和他一直在和他反复重复立约的事情。第15章呢，这里边讲到有关是什么的问题？地的问题。我们先看15章当中的第8节，神说要给他个儿子啊，然后后面说这片地我要给你，你的后裔有很多。亚伯拉罕第8节就说，亚伯兰说，第8节，主耶和华啊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说这片地我怎么知道是我的，这个我对不对，得有个证据的。然后耶和华神就要他去献祭。然后到12节，亚伯兰把这一切都预备好了之后，献祭的东西都预备好了之后，日头正落的时候，亚伯兰沉沉的睡了，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，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。当亚伯兰说这片地为什么是我的时候，神却告诉他，你的后代要寄居到别的国家去。然后后面就讲到了说，16节说，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到此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还没有满盈。所以你看，神告诉你得什么时候才能够得这片地。所以我们就讲到了什么？约书亚记的时代，第4代之后出埃及记。然后那我们看到，至少下到埃及这个事情，这里边并没有说是去埃及，但是后边我们读到创世后边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原来是去埃及。也就是说，这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刚刚开始显出的时候是约瑟做梦，所以一条线已经开始了。这条线开始是预备谁呢？因为是你要下到埃及嘛，你要两边来预备的，所以开始预备约瑟。约瑟呢是借着很苦难的方式进到了埃及，进到了埃及，但是呢，神一步一步的预备他，一直到现在为止，实际上约瑟想起那个梦，他还没有完全明白到底发生什么，没有完全明白，他知道，好像是要什么事情。然后呢，神这个时候就开始预备以色列，因为他这些儿子们，这个家族前面我们看了一直都不是很好的，他这些儿子们都不是很好的，所以神开始预备以色列的儿子们，借着他们来的过程当中，因为约瑟并不是十分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或者说他也并不十分的确定相信他的哥哥们，所以他不敢往前再走一步，所以他在等待神的工作。当他听到他的哥哥们怎么样开始认罪了，他怎么样，他开始哭，而且是他先首先提他哥哥们的，我是信神的，你们来做诚实人。所以他们哥哥人就想起来，哦，我们犯罪了。然后后来想到说，哎呀，这神要对我们做什么呢？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里边开始预备以色列的儿子们 我们看到，所以这章经文讲的是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怎么样越来越清晰的时候，他首先是在约瑟的心中使他越来越清晰，在他身上越来越显明，而在他的哥哥的生命当中，他的哥哥们这个相见呢是两线交汇的地方，就是神的工作交汇的地方，所以神从这一点上开始在他哥哥们的心中开始工作。而这个时候呢，你发现约瑟呢并没有自己动手，而是在那里依然保持观望的态度来看这个的。后边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叫他小弟弟来呢，就是看他这些哥哥们是否也会按照对待他的方式来对待他弟弟，他并不是完全相信他的哥哥们，所以他正在怎么样，他在看神是如何工作，他没有朝前走，没有说哎呀哥哥们呐、啊，哎呀我想你想死了，没事来吧我这边。你要知道以色列到下到埃及是做见证，要在那里再做400年，如果不是有一个很强的对神的一个概念的话，他们在那里存留不了400年，他们就会被当地的人给同化掉，他们就不再成为以色列人。所以神必须要把以色列家的人预备好，预备好两件事，什么事情？认罪归向神，这叫什么？悔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里面看到我们神也开始在以色列的儿子们的心中开始做工作。那我们联系到15章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刚才李贵讲是神的大能也好，神的慈爱也好，我们看到了神的旨意永远是最美好的，而借着人的要顺服，顺服是什么？悔改相信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他的哥哥们是从哪里开始的？认罪，哇我们有罪了，在我们弟弟身上流了血，然后想起说哇这神要是不是要惩罚我们，对不对？他的哥哥们说哎，这神你看今天这个追我们的罪来了，追讨我们的罪来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，而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了约瑟他没有走在神的前面，他依然在寻求神的旨意，在等待神的旨意，在等待神的工作。而这个时候的神的工作刚刚在以色列的儿子们心中开始工作。好了，当我们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，这里面讲到神的旨意慢慢这样展开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里边每一个人都是处在一种什么被动的情况，我们讲在顺服的情况当中，他们都在顺服，在看哦神是这样的，哎呀想起来完了，我们曾经害过我们的弟弟，完了我们有罪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非常非常重要，讲到了神的旨意。好，背一下主导文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
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
下一句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这是主导文呐、啊，这是神耶稣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的。昨天星期二晚上查经，我们查到了是吧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里告诉我们了祷告的对象是谁。我们和祷告对象的关系，这位父的品质是什么，对不对？这位父是在天上的，不是在地上的，他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？是父子关系，对不对？然后讲到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名尊为圣的意思就是把他放在神的位置上面，你是神我就把你放在神的位置上，这叫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所以你跟他讲话跟他做事，对于他的话你的态度完全不同，他是天上的，而且是他是圣的，跟我们不一样。而下面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求的是什么？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就是行在我们当中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旨意在天上畅通不畅通？畅通。神的旨意在地上也畅通，但是呢，我们人是悖逆的。所以当求到这里边的时候，我们就讲到说，我们也要寻求并且顺服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都是良善的，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。当我们看到神在做的一切的事情的时候，都是非常的怎么样顺利的在进行。人觉得说哎，我把我兄弟卖了，他的哥哥们卖约瑟的时候讲一句话说什么？我看你的梦怎么实现，对不对？最后实现没实现？实现了。所以神可以借着这一切，所以约瑟说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哎，无论你们想把我怎么样，但是神的旨意都是好的。也就是神的旨意对我都是好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呢能够明白两件事情。一件事情呢， 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，他必定成就。第二个，神的旨意的成就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想法。而约瑟说什么？约瑟说，你们以为是我是苦待了，实际我是神的旨意当中的人。所以在这一切的事情上边，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，并且顺服神的旨意。而在寻求和顺服神的旨意上，就需要认罪悔改归向神。这是一个寻求神并且顺服神旨意的人的一个应该做的。好了，他的哥哥们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他们跟他说，我看你的梦你怎么实现，最后这梦有没有实现？有实现了。人能不能拦阻神的旨意？不能。但是却给他的哥哥们带来走了很大一段属灵的弯路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约瑟，我们讲到了约瑟被卖的时候，那是三十几章呢，三十七章。约瑟被卖了之后，前面我们看到了三十八章，还记不记得三十八章？三十八章是犹大和他玛，他们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的。刚才谁讲到了说这个雅各家，我们也看到了雅各家里面怎么样，也是乱七八糟的。所以他们真的走了一段很长的一个弯路。所以我们今天一样，我们的悖逆不能够改变神的旨意，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，但是我们自己却要受亏损，我们自己却要走弯路，我们自己却要为此付出代价。所以当神预备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双属灵的眼睛，像约瑟一样。我们相对来说，约瑟来说呢，我们不能说他被动，他是顺服，而他的十个哥哥们是什么？是完全的被动，这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说他哥哥们是被动？没招，你不讲实话不行。因为你也曾经这样的对待一个无辜的人，你觉得你现在无辜吗？他是在万般无奈之下，我们讲说这是他们是万般无奈之下下埃及，为什么没有粮食了？万般无奈之下怎么样？要做一个诚实人，为什么？因为那官太大了，埃及的宰相
逼着他要说出来，
对，
要说实话。
是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是要学习顺服，而不是这种被迫没招了，走投无路的回转，不如什么及早的悔改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旨意必定成就，神必预备我们。今天我实际上我们预备我们在做什么？神在预备我们做什么？进天国。神在预备教会，也在预备我们个人。神预备教会就是用他的道和水来洗净教会，把它装扮成为圣洁的心腹，归给他，是有一天他来，他把它接走。而我们个人也一样，我们大家既然是一个教会，一个肢体，我们大家就都应该一同的来，在神的旨意当中来彼此相交。所以我喜欢祷告这样讲，求神用基督的爱和真理使我们连在一起，这才是健康的。因为我们大家都是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的，而不是说我不想这样子的。因为我们每个人是相联系的，我们是联系在一起的哈。你不能说我不想，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爱是纯面，不可以的。他这十二个儿子当中，这十一个儿子当中，那十个儿子都看不上约瑟，但是他是你的兄弟。我们今天也一样，我们就好像说，我家里边我有一个哥哥，我不能跟神说，哇，太倒霉了，有这么一个哥哥，我生下来他就是我哥哥。而在教会当中也一样，神把我们彼此摆在当中，我不能够说我讨厌这个弟兄，讨厌那个姊妹，因为什么？我没有个选择，这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。我边上就是村民，无论我愿意与不愿意，他都是我的弟兄。所以我喜欢讲一句话，就是你没别的选择，你只能爱你边上的人。你没别的，你躲不开，就好像夫妻一样。我讲夫妻，讲到夫妻也一样，你没别的选择，你没有别的选择。你早上起来睁眼闭眼睛看着他，闭眼睛之前睁眼也看着他，你每天就看着他，你就烦，没用。
有多烦？
我在举例子哈，所以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没有别的选择，你没有别的选择，你只能去爱他。同样的，教会当中也一样，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你必须爱你的弟兄，你没别的选择。 所以我们脑袋里所要想的是如何爱我们的弟兄，而不是说，我们怀孕了，不行。所以这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必须都顺服在当中。当我们明白这是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的爱就出来了。所以你看到雅各的儿子们哈，雅各的儿子们，当神的旨意向他们开始显明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们就开始往正路了，开始认罪，开始悔改，开始哇，是不是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？38章，犹大去找妓女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寻求神的旨意？他有没有想着说，哎呀，是神是不是要对我说什么话呀？他没有，但是现在开始了。所以后边我们看到了犹大，而这里边那个我们看到这个流变的，他不太能担当的这样一个。最后为什么犹大兴起来？就是犹大特别有担当。犹大跟他爸爸说：“这样，爸爸，你把这个便雅悯给我，如果不把他带回来，我就不回来见你。”便雅悯这个流变怎么说？
他儿子，两个儿子。
如果不回来，我俩儿子，我提我俩儿子头来见你。所以你看到了，
他的，
对呀、啊，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。好了，我明白这个道理。
刘辩说话说得很好听，
对，
但是其实是没有担当的一个，
对，没有担当。所以呢，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哈，寻求神的旨意，并且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因为神今天都在预备我们一个，每时每刻都在预备我们的人。他借着什么来预备我们？圣灵和他的话，以及我们的肢体哈，是离不开教会的，借着这三样来预备我们。所以我们要顺服在圣灵的下边，顺服在神的话的下边，并在肢体当中施行神的旨意，彼此相爱，对不对？互相的帮助，我们必须要做这个，我们必须要顺服。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话讲的。如果我们这三样，我们任何一个我们悖逆的话，我们自己会走很远的路，我们会受很大的损失的，甚至于给教会、给家庭都会带来破坏的。好了，这里边我们讲到了这个，这是我们主菜哈，这是我们的主菜，我们要应用的。那么配菜呢，我们可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好，我给提一个配菜哈，非常重要的一个配菜。好了，刚才谁李伯说出来一个混乱的状态，没有粮了，饥荒了，怎么怎么样的很多的。而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是什么使约瑟的哥哥们失去了平安？是他们的罪和没有粮食，
没有吃的。
这两件事很让他们感到困惑不解，很让他们感觉到不安，他们没有了平安。但是我们看到了粮食，他需不需要失去平安？不需要，神有预备，看到了，神已经预备好约瑟了。而真正他们需要不平安的是什么？是罪。我们都非常清楚一件事情，当人犯罪之后，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，人就没有了平安，对不对？因为人就成为了神的敌人。天使报佳音的时候怎么说？
在天上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
凡所
喜悦的人。
看到了，耶稣基督他把平安带下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没有平安，人活在神的震怒之下，人活在被审判的位置当中，他没有平安了。但是这位耶稣基督他来了之后怎么样？把平安带下来了，赐给他所喜悦的人。所以真正使人不平安的是什么？是罪。所以必须清楚这一点，所以才有马太福音第六章，对不对？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你不要忧虑，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神像那样那花野地里花，早上开了晚上收割了，神上天给他那么美好的装饰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花就是在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还不如这花一朵。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的要，我们真正要担忧的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讲到说罪呀，偏离靶心是罪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归回这个靶心。你首先要找到靶心，我们为什么会今天到
神的要求就是罪？
对呀、啊，就是我们是罪，所以这个是最使我们失去平安的。但是我们人呢，往往最不容易忽略的是，我们不考虑罪，而我们被世界上这些像刚才特朗普把我们都搅的，这两天我越磨都没睡好觉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往往流行于这些东西，好像说，哎呀，这个糟糕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特朗普上来可怎么办呢？完那帮人就说，哎呀，希拉里上来怎么办呢？你要相信，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神作者为王，不管谁，圣经里告诉我们说，君王的心在 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里边的水，耶和华神可以使他随意流转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什么？是罪，是这罪使我们失去了平安。你看看这些哥哥们在那里边，这过了多少年了？过了十几年，那个罪还在那里，使他哥们想，哎呦，原来我们做错了。罪永远是罪，如果不被基督的血涂抹的话，就是一万年他还在那里，神依然要把它显露出来，然后审判。所以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所失去平安的那一步，那一个那个地方了。你看他那十个哥哥们的挺潇洒的，生活挺潇洒的，是吧？你说他太太刚死，他要去剪羊毛过节，他心挺大的。你可以想象其他那几个兄弟好像生活也挺潇洒的，但是那个罪还在那里。你的生活的状态并不能掩盖这个罪所带来的后果。所以那种平安是什么？那个罪在里边，然后看看这几个哥哥生活很潇洒，好像很平安，这种平安是什么？虚假的。耶利米书吗？当时的这些先知，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就责备这些先知说，你们说平安了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，因为他们呢没有罪还在里边的。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要学习的，这也是我们预备的一部分，神预备我们的一部分。所以神你看预备他这个雅各的其他的儿子们怎么样，是从罪开始的，显明你的罪，然后你要悔改归向神，认罪归向神，这就是悔改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，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补充分享？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，你借着约瑟，你借着在约瑟身上的工作，也借着在他兄弟们当中的工作，使你再一次将这件事情显明在我们的面前，让我们看到你这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你是何等的完美，你的旨意是何等的完美，又要让你所爱的人能够得益处。就求你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那些小聪明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边的愚昧，更让我们看到你这大而可畏的神当中有何等大的慈爱对你的百姓，就使我们可以不依靠我们自己，我们可以全然的投入在你的面前，好像约瑟一样。主，我们不懂，但是我们愿意顺服，就是求你不断的来显明你自己的这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，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愚昧，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自义自私自大，让我们全然归向你。而主，我们想我们自己真的好像以色列的几个儿子一样，我们走了许多年的弯路，甚至于今天我们依然在很多的弯路当中，盼望你的话语能够光照我们，将我们带到你的正路当中，照明我们一切与你心中与你拦阻的这样的罪，让我们可以回转向你，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。求你不向我们隐藏你的旨意，印证你说我们不再是外人，我们是你家里的人。我们的主耶稣说，你的旨意并不向我们隐藏，因着你已经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向我们显明你这赦罪之恩的旨意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你将这些话放在我们的心里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